前文咱说了，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。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，不敢在中国待着呢，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。经过十几年的苦干，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啊，深受突厥国王八里山尊的赏识。这次作为猛将，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，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。一边走着，石金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，哎呀，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。这是碧云山庄，我来过一次，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立，结果花木立倒没搜着，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。哎呀，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，遭到我的拒绝。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，我妹子也不满意，可怎么办呢？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，看样子还得见面。他们要劝我，我将怎样回答呢？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到了赵家店了。他在马上坐着一听，哎，侄子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打起来了！赶紧命人打探。一会儿，一个突厥兵跑回来了，报都督，大事不好，虎牙、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。这院里是贼店，可能跟随兵全有串通，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，请都督赶紧帮忙。哦，石金禄一想，这怎么办？你说我帮忙是不帮忙？我要帮忙就得跟我舅舅我妹子闹翻了，那我能干吗？可要不帮忙，众目睽睽呀，我是突厥国的蓝袍都督，我遇上事儿袖手不管，将来国王怪罪下来怎么办？这他又一想，像不像作比成样，表面上我得帮忙，暗地之中不能真打，能把我妹子他们放走那是最好。想到这儿，石金禄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，摁崩簧，嚓嚓嚓嚓，拽出宝剑，来啊，把店房给我包围，跟我进店观看，扎实。他们破门而进，正好来到头层院子，和在院里打的正在激烈呢。借着灯光一瞅，他妹子石金辉手里边轮动一把宝剑，杀的跟雪人一般，在他的周围躺着都是突厥的官兵，旁边还有个姑娘手中也拿着宝剑，杀的也像雪人一般。耶，好面熟啊，这女的是谁呢？啊，花木立，对，这就是我要找的姓花的。他问，不对，花木立是男的，这是个姑娘，怎么长得那么像呢？哎呀，世上同样的人可真不少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想这有什么用，赶紧帮忙吧。他表面上把眼珠子一瞪，高声断喝，呀呆，胆大的刁民，你们要造反不成？我们是突厥国的军队呀，你们胆敢反抗官军，这还了得吗？你们长着几个脑袋？我石勇在此。 原来石金禄改了名了，叫石勇。这突厥兵都知道这个名，谁也不知他叫石金禄。可他说话间把宝剑一晃，噌就跳到他妹子石金辉面前了，刷刷刷就几宝剑。知道的他不是真砍，不知道的耍的挺凶。到了近前的把声音压低，妹妹你可惹了大祸了，突厥兵越来越多，你这店房可保不住了，36计走位上策，你快点保护舅父逃命去吧。石金辉没想到他哥哥二次露了面了，又疼又恨呐，心说哥哥，你怎么又非保突厥人不可呢？咱们一奶同胞亲兄妹，连我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。他一瞅他哥哥穿的戴的，真有点堵心呐。到了现在，石金禄说什么，石金辉也听不进去了。姑娘柳眉倒竖，杏眼冤翻，呀呀呸！我不认识你是谁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就是突厥国的都督吗？你就是我们的仇人，你拿命来！刷刷刷，就是几剑呐！石金禄一看，妹子这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恨不能一宝剑把自己劈为两半。金禄是心中刀绞啊，心说妹子你怎么这样，你哥哥的处境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呢？我能那么轻易的把袖子一甩就保大隋吗？我已经在突厥成家立业了，我有老婆我有孩子，我要保了大隋，我这一家人的性命怎么办呢？妹妹你太不通情达理了。又一想，难怪呀，还是年轻，只许他这样，我可不能真动手。因此石金禄是招招架架没卖命。石金禄认为这个事儿做的滴水不漏，他没想到就怕有心人，在他手下有个副都督，这副都督也是隋朝的人，姓古，叫古春良。原来跟突厥作战的时候被突厥俘虏了，但是突厥也挺会用人，没杀古春良，相反把他饶了。就这样他死心塌地保了突厥，现在把他派到石金禄的帐下当一个副都督，因为他们俩都是汉人，说话办事比较方便。这古春良在后头一瞅，我们蓝袍都督在这嘀咕什么呢？好像他跟这姑娘熟悉，是说话呢，说什么没听见？这也不是真的呀，这不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吗？哎呀，石勇啊石勇啊，莫非你是个细作，你跑到突厥前来卧底来了？这回可叫我抓住把柄了。古春良一想，我正想当官呢，也想弄个蓝袍都督当当，恨没有机会和条件，这回有了。哼，等着我在军事大赛面前告你一状，到那时你受着处罚，我就可以取而代之。你说这要多缺德？古春良在后头住上的意义咱不说，石金禄是毫无发觉，可这一打上他带了500-600人呢、啊、这些人都投入战斗，这一下形势就变了。花木兰他们当初本来占上风，现在人家的援军这一来，整个变成下风了。 人家死伤了不少，眼看要敌不住了。木兰着急，石金辉害怕，李汉生、赵大侠、赵二侠、孙氏大奶奶、二奶奶店房之中的火气一看，大势已去，干脆这店咱也不要了，保着被救的人快逃之夭夭吧，不然身陷重围，再想走就来不及了。大家商量好了，可是想走走不了了，人突厥兵是重重包围呀、啊，要想往外冲，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、啊？郑九臣和陆炳章一看，不住的摇头叹息：“哎呀，各位呀、啊，萍水相逢，多谢你们把我们救了，可是为了我们，你们都受了牵连。”不要管我们，你们逃命去吧，我们满身是伤，行动不便，各位咱们各走各的。花木兰过来，各位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咬着这牙挺着，有我们保护，咱们一定能够平安脱险。哎呀，喂，郑九臣和陆炳章一看，这不花木丽吗？这怎么变成女的了？简直真叫人难猜难解。可在这个时候又不便细问，正在这紧急关头，西边这个墙啊，和尚和尚和尚，轰，把墙倒了，烟尘四起，在外头蹭窜进一条大汉，这条大汉上堵天下堵地，手中拎着两个突厥兵的尸体，嗷嗷怪叫：“花木丽兄弟，不要担惊害怕，俺铁三钢到了。”就见铁三钢手里头拎着两个突厥兵，拿这个当兵器呀、啊！嗷嗷一声吼叫，闯进重围，就像一头雄狮相似，永不可当。花木兰闪目一看是铁三钢，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，真好像旱苗遇上了春雨呀、啊！这回总算得了救了。那位说：“铁三钢这是从哪儿来呢？”前文书咱说过，这位傻英雄把花木兰救出来，放在窑洞，他回去抢救旁人，后来孤掌难鸣，身上还中了箭伤，三刚没有办法，又杀出来找花木兰，结果到窑洞这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傻英雄可急了眼了，漫山遍野是连喊带叫寻找花木兰，结果也没找着。后来他有点累了，也乏了，进了大森林，靠着棵树就地而眠。这一觉啊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他都睁开眼睛一看，日头出来了。铁三钢回忆了一下，我还没吃饭呢，正在寻找花木丽兄弟，他现在在何处啊？要找不着他，见着我娘我得怎么交代？没有他，我上隋营投靠谁呢？不行，我还得接着查着找。可是他站起来走了几步，觉着腿肚子发沉，这左胳膊也不得劲儿，他用手一划了，哎呦，闹了半天腿肚子上中了一支弩箭，还在上头钉着呢。 肩膀上也钉着一只。蒙英雄一咬牙，腾腾把两只弩箭拔下去了，抓了把沙土把伤口给堵上了。这家伙真是皮糙肉厚，要换个旁人呢，那就动不了地方。可是他呢，就感觉到有点沉和疼，可是挡不住他干什么。他把衣服撕开，把伤口包扎上，继续寻找花木兰。但是他也想到，最好能找个郎中给我上点止血药。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，这要流干净了不就归位了吗？就这样，他迷迷糊糊进了一个山村，偏巧在路口还真有一家药房。这药房刚开门，傻子就闯进去了，到屋里就喊：“有先生没有？有没有给治病的？”有个小伙计拿着个撮子和扫帚正在扫地，心中纳闷儿：刚才我发现亮瓦晴天的，怎么无缘无故打上雷了？可抬头一看，不是雷，在眼前站着个黑大汉，说话瓮声瓮气，跟打雷相似。这小伙计把耳朵就堵上了：“哎哎哎哎！”我说：“你小点声行吗？把我脑瓜都要震裂了！你要干什么？”“我打算找个先生给我治治伤。”“哦，看你这样你也没病，哪来这么大的气力？你等等啊。”正说话的时候，先生在后院到前屋来了。“什么事啊，阿紫？”“先生您看看吧，来了病人了。”“哦，这先生弹嗽一声来在前屋，抬头一瞅，嚯，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，就好像这房子矮了不少，不由得心里头暗自惊奇呀。壮士，谁有病啊？”“我有病啊。”“别着急，什么病慢慢的跟我说，再慢了我这血就流完了。你看我这肩膀腿肚子来俩窟窿。”“哦哦，先生这才发现，闹了半天他这胳膊和腿都包着呢，因为用黑布包的不显眼，所以没注这个意。”赶紧叫小伙计搬来把凳子让他坐下来。“别着急啊，我给看看。”等先生把包着破布打开一看，就一皱眉呀，一看那伤口都翻翻着，跟小孩嘴似的，心说这条大汉得多结实啊，看他这样是满没在乎。“壮士，你什么时候受的伤？”“
昨天晚上。”“
是刮到哪儿的？是碰到哪儿？”“哎呀，哪那么多废话，刮和碰能这么重吗？是让那些骚奴野犬给我射的。”“骚奴野犬？”“
对呀，就是那些突厥兵，兔崽子王八蛋，我跟他们打仗来的，他们用弓箭射我，结果用带尖的筷子给我穿了俩眼儿。”
这先生一听好悬没乐出来，心说这都叫什么词儿啊，带尖的筷子，比喻的还挺形象，这才知道他跟突厥人交手来的。这个先生姓刘，还挺爱国，一听铁三钢跟突厥人伸手打仗，他对三纲非常尊敬。“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壮士，这伤可不轻啊，我给你治完之后，你要好好休息休息，没有个十天半月的，你可不准瞎动，
不行不行，我还要找人呢，还有急事儿，你少啰嗦，快给我上点药，把血止住就行。
这大夫也不知他有什么事儿，让小伙计拿过药箱子来，先把他伤口洗净。好在治的挺及时，肉啊还没腐烂，伤口还没化脓。就这样把伤口洗净，开始给他上药。这大夫还乐了，壮士，你要忍着点疼啊，我这儿没有麻药，我还得给你缝几针，不然的话这伤口太大了。
没关系，慢说拿针缝啊，拿锥子那些底儿我也不在乎，来吧你就。
就在给他缝伤口的时候，铁三刚连眉头都不皱，这位先生更钦佩他，迅速的把伤口缝完了，包好了，又给他服下止疼药去。铁三刚站起来，活动活动腰身，抬着胳膊伸伸腿，
比刚才强多了，多少钱？
哎呀，不能多算呐，我收个本钱吧，你给100个老钱就行。还真没算多，因为爱惜他是英雄，就收个工本钱。傻英雄点点头，结果从怀里头摸了半天，把大嘴一咧，
喂，完喽，我先生对不起啊，我光顾打仗了，把装银子那口袋打丢了，没钱你看怎么办？
没钱，真没钱了。
不是吧，我绝不说瞎话，不过先生你把账给我记上，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送来，还得加倍给你。
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，看看铁三刚不是骗人的人，所以就一乐，壮士算了吧，有你就给，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，分文不收，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。
别别别别，萍水相逢啊，这就够意思了，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？你放心啊，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。
铁三刚说完了，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，还往门口看了看。他看什么呢？打算仔细的记记这个地点，省着送钱钱走错门。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。
好了，记住了，对不起先生，多谢老人家。